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8月9号，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老朋友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蒋楠好，杨鼎兄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谢谢各位听众晚上好，亚光好，小南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也不少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来，这个美国的这个新冠疫情有所回升，就是在前两个月随着疫苗的普及啊，大批人注射疫苗以后，这个经济啊，这个旅行旅游各方面都在放松，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疫情看来已经是强弩之末，到了尾声了。但是随着疫苗变种的出现，特别是 Delta 疫苗的流行，这个美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疫情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像最近一两周，这个几乎每天都在10万以上的新的个案出现，那这就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回到去年那样，就是关闭这个经济shutdown，然后9月份学校是不是还能如期的恢复到这个教室去上课？现在看来呢，好像这个美国朝野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开放的政策，然后疫苗继续要推广普及，没有打的人继续打，但是暂时不打算再回到去年那种就是关闭的状态。包括我们的邻国加拿大好像也是采取了这个政策吧，是前两天也宣布要恢复美加边境的开放，就重新开放，让美国人可以又去加拿大旅行啊，观光公务。现在好像美国对加拿大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看报道这个计划好像也是在近一两周之内就要推出类似的政策。那么相关大洋彼岸，就是中国那边疫情，从按照这个西方标准来说，这个疫情控制的应该是非常好，基本上就很少的个案。但是中国采取了一个不同于这个欧美各国的这种政策，就是一个叫清零政策，就基本上你有个疫苗，我就得把它有个这个不是有个疫情啊，请把它给控制住。前一段时间南京又爆发了这个疫情。说起来也就是6、7个，然后几十个，最多也就上百，要再放在美国呢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但是中国的这个各地，从中央政府到省市，都是竭尽全力采取了这个零容忍政策，就是一定要把它全部给掐死。我知道南京市民大概900多万，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去做了检测。这个现在昨天好像看是8月8号，南京市又实现这个零个案，就是当天没有增加一个疫情，这个没有一个这个新冠 病例的新的出现，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了。就是现在有人把它归纳为，一个是叫清零政策，一个是叫这个共存，就是和这个病毒共存。两位嘉宾不知道关注这方面的情况没有，然后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你说请。
哎，是这样子，我有留意了这个国内的，因为我现在家人也在，也已经回去了，所以我也比较关注国内的这个疫情的发展。那么这个南京呢，当然从七月十号开始，就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航班入境啊，它实际上它是货机。那么这个南京机场呢，它这个清洁人员呢，它是国内国外不分的，都是这一波人。然后这一波人甚至连这个使用的工具，他都在这个国际航班用完了，他要拿到国内。所以南京这一次呢，就从这个南京的入口机场呢，就分散到了好多地方。弄到了这个十几个、二十几个省市，那么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控制住了，但是扬州呢又变成是一个重灾区，也是因为南京的一位好像姓毛的吧，一个妇人去了，从他是在七月二十一号，他从南京去的扬州，所以扬州现在也变成一个重灾区。那么扬州现在甚至比南京还要这个疫情还要严重啊，这个到今天为止啊，就到昨天了，还有新的病例发现，已经有300多了。那么这个并且绝大部分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个它主要的传染的就是传播，它是在这个棋牌室，就等于是这个退休的上了年纪的人，这个休闲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群聚的很严重。那么当然这个传播的这个病毒也就是发展的很快了，受影响的人很多。那么江苏省好像已经有30多位官员，就是在这个疫情控制不利的这种这个算是被党里面警告，被政府了撤职、警告、降职都有，已经有30多位受影响。那么在我个人看，这个国内的疫情呢，应该会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可能就会有所缓解，因为对这个中国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那么美国这边呢，现在因为这个封城封国，对西方这个自由惯了这个社会来讲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很多事情它都可以用举国之力来做，所以这个制度的不同造成了这个做法也不一样，也不能说美国这个就不对，但是我想这个可能跟整个的体制有关了。那么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美国现在虽然是又有超过10万以上的日增数，但是它的死亡的人数降低了，它的死亡比例跟去年比的话一半都不到。那么当然一方面是年纪大的，就是这个老弱的都打了疫苗，然后活动量也没那么大，所以年轻人呢得的比例比较多，尤其是这个 Delta 病毒，那么可能他们恢复的也比较容易。所以8月9号我看新闻，已经有很多美国人在边境排队，都已经过加拿大去了。那么这个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嘛，美国原来计划的就是8月21号对加拿大开放陆地的边界，那么加拿大是8月9号开始的。但是我现在看了另外有一个活动，我有一点感觉可能美国人也心太大了。在这个南达科达州啊，它有一个那个 就是摩托车的每一年呢，它有个很大型的一个摩托车的一个聚会，据说会有超过70万人来到这个镇上。因为正好我有一年去黄石的时候，那好几年前了，我们也正好在那落脚，我们也看到过马路上都没有车子，汽车不能走的，全部都是摩托车，各种重型的摩托车。那70万人在那个镇上聚集的话，并且没有戴口罩的，我看了已经有一些画面放出来，我在担心美国这个可能在这个疫情的防控上呢，接下来会比较严峻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谢谢鼎兄。亚光有什么看法？
今天呢，我看到电视讲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有些地方的医院的ICU 又开始有问题了，又开始床位开始紧张了，就是这病房紧急病房呢，又紧张。就是说现在呢，我刚才听你鼎兄想拿你们的意见啊看法，就是说美国现在的情况呢是感染人数前一两星期大幅增加，但是重症的人呢并没那么多，不像去年这么多，然后呢死亡率呢也没有明显的上升。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美国民众打的这个疫苗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疫苗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我不是学医学的，我个人的理解它不能非常有效的防止传染，但是呢它能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缓解这个病情。如果你得到传染的话，你这个症状会比较轻。那么这个现在呢，我觉得美国政府呢，各级政府，从州政府也好到各地的这个市政府到联邦政府，都是吸取了去年2020年的教训啊，非常的大力的呼声啊，这个要求民众呢积极打疫苗，另外呢要减少聚集，减少传染的途径，减少传染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政府这次呢，就是说该做的事情他们都做啊。今天的消息说，华盛顿州长要求州政府的所有雇员要求打疫苗，不打疫苗你不该来上班。好像西雅图市政府也有这个规定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说先由政府的员工呢做个表率，要求你们都打疫苗，不打疫苗不会上班。另外也接到一个，我也看到一个消息讲说，这个西雅图地区呢有家长啊，这个发表这个征集签名活动，要求公立学校的老师不打疫苗再开学上学。目前我所知道的这个西雅图公立学校，西雅图学区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都要求学生上学之后，不管你打没打过疫苗都要戴口罩。那这个很多的12岁以上的这学生呢都打过疫苗了，但是呢要求开学以后呢还是要戴口罩，然后呢还是要采取这个新冠疫情的防护手段。那么这防护手段到底怎么样的防护呢还没有出台，跟去年跟今年年初开放的这3月份到6月份开放的那段时间的那些措施有什么不一样的，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肯定不会是正常的像这个疫情以前上学那种状况啊，这是所知道的消息。还有一条消息，好像今年9月份开学以后，大概不会大范围的、大规模的提供线上教学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要求大家都到学校去教学，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不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我所了解情况都是这样子啊。那再说到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疫苗的这防范情况呢，很有意思啊。我有亲戚，最近刚刚从待了几个月，刚刚回来。啊，昨天晚上我们聚了一下，讲起这个他的第一手的观感，啊，这个进入中国的时候，这隔离措施非常的严格，但是呢，其实管理当中还有很多问题，就各地政策不一样，就是现在这个政策，你比方现在所有的飞机啊，从国外来的飞机不许过北京机场，所以北京这个首都国际机场也好，北京现在新的大兴这个机场也好，它的那个国际航班的那个地方都空空如也，没有飞机停过啊。然后呢这个要求飞机呢都落上海，国际航班基本落上海或者落天津，就北方落天津然后呢坐火车，现在要求国内现在要求的是中国国内要求的是尽可能没有不必要非急需 不要出境，不要出，不要离开本市，不要离开本人的居住地，这么一个情况。那刚才鼎兄也讲到，小南也你们也讲到，就是说大规模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全员进行这个核酸检查，这个事情，就他这个防疫措施的防疫手段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我觉得世界上这次这个疫情呢，世界各国家的防疫手段大概有三种模式吧。一种是北朝鲜的模式，北朝鲜好像是见了一个人就抓一个，好像是你只要感染，对不起，您就进去吧。后面怎么是刑法伺候还是监狱伺候，那就不知道，反正您就进去了。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方法。第二种模式呢，就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模式就隔离啊，就是那肯定是北朝鲜要好很多，严格隔离啊，严格监管啊，那各级的街道居委会啊，这个邻居什么楼长什么大量的监管，就是非常非常严密的。然后呢，用这个现代的这个电子的这个手段呢，啊，对人进跟踪追踪，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就是除了朝鲜和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模式，不管是美国、加拿大、北美、美国这国家、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国家、非洲的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全是模式，就是说，都是比较松散的这种。啊，这种就是号召大家自己采取措施，自己进行隔离，啊，就是这个靠自觉行动这样子。那么最终就说到，到底是不是会能不能真正做到清零？我觉得真正做到完全清零，这个代价太大，成本太高，啊，而且清零这个问题最后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问题疫苗疫情的问题最终来说，它是与狼共舞，你应该是带着这个。病毒啊，是不是人类和病毒共同生存？我想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那个西班牙那个大流感死了那么多人，最后的结果也是这个跟病毒共存，那么最后能活下来就活下来了啊。这个恐怕人类历史上对于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这种最后的这个终结方式，恐怕都是与病毒共存这种方式。说做到完全清零、完全不感染，这种可能性好像不是特别现实，不是特别现实。短时间内一地可以做到，但是这个场景这么多，我估计没法做下去，没法做下去啊！有个人看法，我就先说这么几点。
好的，谢谢亚光。我觉得两位嘉宾说的都非常好。这个一个是清零的政策，一个是共存的政策。这个实际上也是，我觉得鼎兄刚才讲了一点特别，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是。国家国情不太一样，像中国这种清零的政策呢，其实欧美国家我觉得确实就是想做也未必能做得到，因为一个是就是难度比较大，因为你那个社会不是那么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你怎么能让做到每个居民每个这个公民都能够一有情况赶快报告，然后让你隔离什么，这个非常困难。再一个就是说代价非常大，你就像比如说一个城市几百万人，就是说几天之内要全部检测一遍这个是不是带有病毒，这个在欧美国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有的人他就不去，你怎么是吧，你不能说拿枪逼着他去，这个是确实不同的体制他有不同的办法。我觉得刚才亚光说的也很对，就是病毒这个东西呢，确实你要做到一个都没有真是很难，你除非中国就是说我就把国门关上了，我就保证我中国一个都没有，然后外人不许进来，我中国的人也不许出去，或者出去你就别回来。但是这个在现代社会呢，我觉得确实做很难做到，但你只要跟外界有联系，他你不知道什么地方，这个东西确实防不胜防，可能就带一个进来，然后他就悄悄流传。在短时间内可以，我坚持几个月或者一年，但是两年三年呢，这个就很难说。这个想到我们中国古人一直讲到这个，就是防水的这个对策，历代也有两种，一个是堵，一个是疏。如果把清零呢，更类似于堵呢，那就是这个共存呢，就更类似于疏。从长远来说可能疏的方法呢更可行一点，但是在短期内看上去代价是比较比那个 堵叫大，因为堵住你把它堵住了，哎，你看我这水都没过来，没事。但是它一旦崩了堤呢，那确实那个代价更大。疏呢，就是说你让它水流过来呢，淹一块地方啊，怎么的？但是就是你没有更大的忧患了，就是它就流走了，四散了，分散了。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确实和去年也有所不同，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打了疫苗，或者就是说这个病毒变种以后呢，它这个死亡率没那么高了。现在每天大概也就是两三百、三四百，像去年包括甚至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有一天还达到三四千的，所以这个减低了十倍，那也让人看到，就是说疫苗还是有作用。当然也可能是病毒本身确实也是示威了，虽然它传染力很强，但它致死率很低。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是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够有效的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然后找到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死亡，减少传播，让这个经济啊，交流啊，国际旅行啊，都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吧。这个是一个，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了。现在这个，中国人都知道，现在要去中国是不太容易的，要回去的话，先要隔离几周，然后要国内的人出来也不容易。然后国内亲友说，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就护照都不办，你要护照过期了，说换护照要干嘛出国，你没有特别过硬的理由，他都不给你办。所以这个也是从现代社会来说，确实不利于海内外的交流吧。还是能够，一个是也可能这个病毒再过几个月它自己就慢慢消失了，像当初 SARS 一样，我们后来也就忽然就没了，消失匿迹了。我觉得可能国内的有一些决策者，他们可能是不是在想，就是说我先堵，我先围住，现在尽量减少扩散，再等几个月，没准这个病毒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哎，大家也都没事儿。我也有这种想法。刚才说到这个美加边境旅行这个开放，加拿大已经开放了，那美国八月二十一号，鼎兄刚才说8月21号是吧？
是的，他原来是宣布的。
对，这个至少对北美这个两个大国的这个经济交流、旅游是吧？包括家庭团聚、亲友互访，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特别是在加拿大，靠加拿大很近的这个西雅图，更是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以前很多西雅图人这个周末就跑到温哥华去吃一顿中餐啊，这个或者是温哥华的加拿大人到西雅图来，买一车东西啊，因为美国东西是不是稍微便宜点，税也低一点。这个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就是中断了，现在恢复，是个好消息。你两位嘉宾有没有去加拿大这个旅游的计划？
我
原来有。
我是七月初的时候，我到那个美国纽约上岛，到那尼亚加拉大瀑布，就在那个美国这段。那时候还没有说消息说八月份什么时候美加边境开放，只能在美国这边看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完了想过去那边，但是最好景色、最好角度观赏瀑布的是在加拿大那边，可是没法过去啊。还是希望他们尽快开放吧，尽快开放，大家都方便流动起来，过正常日子了。
鼎兄刚才想说什么？
是我是原来有想去，跟朋友都约了，但是。好像他这个开放还是有条件的开放，
对，
我还想说先把它弄清楚了，不要弄了到时候卡在半路上也麻烦。 是我现在还没搞很清楚，因为说还要说进加拿大不光是把这个疫苗的证明要传给加拿大，然后呢还要做个备份方案，就是说万一或是同行的人或是我们自己需要隔离，你是怎么用什么方案，他还要有这个准备才行。因为我说这个就跟我原来想的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暂时还没有计划过去了。
今天《加州时报》登了一个报纸，一篇文章报道，就说呢，说这个美加边界开放，加拿大政府就说了，如果你违反加拿大的这个防疫政策，你进入加拿大的话，美国城市美国公民，有可能最高罚款75万美元，而且还有进监狱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违反了他那个规定。但是我没想规定是什么，就刚鼎恒说的，他具体规定什么我没看，就是说你如果违反了规定，最高限度可能罚款50万美元，而且还给你进监狱，属于刑事犯罪。那具体什么规定我还没详细看，不知道。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又回到我们的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8月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南。刚才我们讲到美加边境的这个重新开放问题，我看这两天这个很多微信群里面已经在重新在介绍这个就是去加拿大的一些需要办的手续，一个当然是要首先你要2针疫苗，而且是加拿大认可的疫苗，你都打过了，然后这个证明，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鼎兄提到的，他们有一个网站，好像要上那个网站去提前注册一下，大概一个是提供这个疫苗的注册证明，再一个就是有一些问题要回答，或者就是刚才鼎兄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备案，你如果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了，你的备案是什么。那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要罚款75万，这个会吓得很多人就是说不敢去了，说这个去温哥华吃趟饭，我还准备75万，这个有点厉害。
这一套房子吃没了。
对你肯定是疫苗没打你就去，那你肯定不行，那你被人抓到了，那可能就75万，或者去坐两天那个牢，是吧？
嗯，
对。那个我也是准备想，如果有机会呢，就也是去，因为我还有亲戚在加拿大，也是。都是年纪比较大了，要去看他们一下，我的长辈亲戚，就是但是过去两年也没法走，所以现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觉得去可以看一下亲戚。那个我们刚才这个讲的这个加拿大这个话题啊，这个我让我想到就是说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其实东京奥运会这次就是一个缺憾，也是因为这个疫情带来的，一个是推迟了一年，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场观众比较少，基本上就是一些运动员啊教练员啊极少数的这些工作人员在旁边鼓鼓掌叫叫好，气氛呢差一些，但是毕竟总是还是算成功的举行了。那个我们所在的美国和我们的祖国故国中国 都是在奥运会上应该说是大放光彩，一个是美国是奖牌金牌银牌铜牌都是世界第一，然后中国也是金牌银牌铜牌也都是排在第二吧，
第二
或者是有一个好像是在第三还是，反正都是表现得很好了，我觉得这不容易。那么奥运会本来就是一个体育嘛，特别是要指的是业余体育，实际上是业余体育，但是现在其实这个业余已经基本上很少了，就是包括欧美国家虽然说起来是业余，但是一旦达到奥运这个水平，那很多人实际上也是在长期的都是坚持的去练啊，这个特别是要参加奥运之前也是花大量的时间要去，几乎跟专业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也不奇怪，因为要想拿好成绩，你说我上了八小时班以后我就是回家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去参加比赛，我觉得这个你很难在奥运会上拿到成绩，拿到好成绩。我不知道两位嘉宾看了奥运这个关注了这个东京奥运会没有？
倒是因为现在还是大部分时间都闲着嘛，所以都封闭的，所以是看了一些，然后我还查了一些。因为原来我们年在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奥运呢是就是要业余身份，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不能够靠这个体育来赚钱的。但实际上这个规定从80年的时候就取消了，从80年这个规定这个取消了之后，因为我还看了一个资料，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印第安人，美国的原住民，他参加1912年的奥运会，他得了个人的五项跟十项的金牌，他等于得了两个金牌。但是呢，因为他是十项全能的这种运动，但是因为他查出来他曾经在一个棒球的一个小联盟里面打过一阵子，就是有拿报酬了。就是棒球是职业棒球了，并且他还不是大联盟的，他是一个很就是这个不太入流的一个小的联盟里面打过一阵，就把他两个金牌都取消了。
哦，
是1912年。然后呢在1980年当奥委会决定把这个必须业余的这个规定取消了之后呢，又把这个金牌又给他恢复了。但是这个中间呢差了68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那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个美国的梦之队这些都是属于真正的职业球员职业球星了。对，那么所以现在来讲已经没有这个规定了，就是所谓业余这个规定已经消失了，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运动项目里面你只要表现得好，我不管你是不是靠这个吃饭，或者说这个就是你的本行职业都无所谓，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个竞技体育。但是这个奥运的精神嘛，这个本来就是重在参与嘛，对吧？原来萨马兰奇当主席时就特别强调，但是我感觉是这个现在的奥运整个变质了，是吧？当然在这个选手来讲的话，那有也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对疫情的这个方法哈，那么选手这个现在这不同的国家对这个奥运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他有这个是全民体育式的，就是像美国这种，那也有就是国家全力培养这种精英式的，就代表的就是就是原来不是那么自由的国家哈，你包括俄罗斯啦、苏联，从苏联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也都是这样。但是曾经就是因为奥运会，连打仗的国家都可以放下武器来参加的，但现在好像又不一样了。我看了非常遗憾的就是今年的奥运会，女子跳高这个冠军是俄罗斯的一个运动员，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运动员，
跳，他的记录是2米07的，他今年是2米04，女子运动员跳过2米的就很少很少了。然后呢，铜牌得主是一个乌克兰的一个19岁的一个女生，就是他们两个比赛结束之后互相拥抱了一下，这下出事了。乌克兰的国防部现在说话了，要这个得铜牌的这个乌克兰的选手要回国去说明，就是说你怎么跟敌人拥抱。我心想这个所以现在这都变成笑话了。这个到了竞技体育场上本来就是不分国界的事情，竟然还有这个规定，所以我也很纳闷。所以现在已经把这个体育跟政治也搅在一块儿了，都分不开了。
是的，
非常遗憾。
这次就是奥运会，每次其实每次奥运会都有，就是说中国国内有一个排行榜啊，美国这边呢，美国新闻媒体也有排行榜。这两个排行榜呢，就是多少届以来，我从我到美国来看，我就说它排法不一样。中国那边是按金牌顺序，金牌放第一，就是金牌排行榜，这很说得很清楚。美国这边多年呢，就是奖牌排行榜，金银铜牌它算一样，按总数获
总数。
总数来排名，这多少年了都是这样的。然后这次呢，我看到好像中国国内有一些网上的一些网民对这个，对这个美国这个排名方法啊，有很多有非议。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见识太少才有这种说法。你看，他们认为是美国队认为你们金牌，他们的看法是他们的观点，认为说美国你们认为你的金牌不如中国，所以你排行按总奖牌总数来排行。所以呢，就是觉得是美国新闻媒体比较小气。其实这只能反映你，就发表这种观点，反映你自己这种人都这种发表这种观点的人都无知。因为美国历几十年来就这么排法，他根本不管你金牌怎么样，他一直这么排法。啊，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个奥运会的事呢，我们家人都在看，一回来反正只要电视开始，家里有事的时候就看。但是我觉得这奥运会在美国的关注程度远远。中国好像老百姓看的对奥运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个美国民众对奥运会的关注程度，这当然跟两个国家的文化、两个国家的这个社会风俗习惯有很大不同，这还是很有关系的。美国人民这就是一个比赛嘛，你说奥运会的比赛也好，和什么美国全国的比赛嘛，就是一种比赛嘛。那中国呢，就是说中国从中国政府到各级老百姓各地的人，这个民众都对奥运会的。在呢赋予了很强烈的政治色彩，把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特别政治化。但是我觉得把奥运政治化这个事情，在美国来说做的是非常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非常少。那刚才鼎盛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通过奥运呢，使关系紧张的国家甚至敌对国家人民有机会交流一下，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是吧？那这次也反映到，就是还有一个挺感人的事情，就是说。中国的体操运动员获得这个乒乓木冠军的时候，啊，美国的两个体操运动员由衷的表示祝贺，那这都很好的事情。就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人民运动员之间友好这么一件事，这就是奥运真正的目的所在。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感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我电视看到，我那时候偶尔一看，哎，开电视看到，就是这个男子跳最后冠军的产生，这个也很让人感动。啊，一个是意大利的运动员，一个是科威特的运动员，但是科威特的运动员好像状态更好一些，好像技术更好一些，两人一直多少回合交战过来不分胜负，最后的时候呢还有一次机会再跳，就是意大利的运动员呢腿部受伤不太方便再跳了，然后呢他只好表示说最后这一跳我不跳了，我放弃比赛。那科威特的运动员就问裁判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放弃比赛，我如果放弃比赛是不是我们两人共同分享的金牌。那其实他如果不放弃，他跳，他管他过不过，只要他跳，那边那个意大利已经放弃，不能跳，他就一定是金牌，意大利的运动员一定是金牌。但是我觉得科威特这个运动员反映很高的体育素质，这就真正叫 sportsmanship。他就说：“那我也放弃这个东西，我不希望利用，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这个竞争对手，因为他受伤了，我啊，利用这个 这个 take advantage of， 对，不希望这样，我觉得这反应非常好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感人的这个片段，我就说这么多啊。
好，谢谢两位嘉宾。这个确实奥运会它本来是体育精神的一个体现，就是全民健身，这个强身，然后通过体育交流，这个来增加不同地区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吧。这个刚才鼎兄提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运动员的拥抱，这个就是好事。在中美关系史上体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乒乓外交，对吧？
是，
就是因为中国队和美国队，哎，队员打了个乒乓球，然后两国本来互相之间没有来往的这个历史就中断了，就变成有来往了。在这个一些确实特殊年代里，你和敌对国家的人员交往是确实是有风险的。我记得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在任何社区活动，什么春宴啊什么的，如果是这个台北办事处的官员在场，那中国大陆领事馆的官员一定立刻一听说啊来了，我们马上就要走。如果大陆官员在场，那台北的官员也要走。这个现象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渐渐的才改变了，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同一场合相处，甚至见面，甚至可以说话。这个奥运会也是一样，我觉得刚才亚光说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说确实在有些国家奥运会呢他把它太政治化。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是08年的时候，不是北京有北京奥运会吗？
是，
那个北京奥运会当初之前之前好几年就定下来了，但是当初这个为了争取办这个奥运会，当时好像变成了一个中国全民关注的一件事，好像关系到民族的自尊尊严，关系到国家的这个崛起，是不是我们这次能拿到这个主办权？其实这个主办权说句老实话，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只要花钱，你肯定这届拿不到，下届都拿，这是出钱的事，谁不？你愿意传一个饭局，那大家都愿意来啊，是吧？你传的越高，那档次越高，那愿意来的人越多。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我一个朋友就回国，然后他们家人就说：“哎，你刚才在飞机上你不知道吧？”他说：“怎么了？北京奥运会主办权我们拿到了呀。”他说：“那怎么样呢？你不高兴啊？”他说：“我为什么要高兴？你这个美国代表，你怎么一点都不爱国？这么大的事儿，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北京奥运会，你说亚特兰大现在拿到奥运会，我们在西雅图的人也没觉得非要特别高兴呢，就是说，或者是吧，或者芝加哥拿到主办权，就是。”美国人他不会觉得这跟民族、跟国家、跟爱国主义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全中国当时确实就是群情激动啊，觉得哎呀，我们国家终于崛起了，奥运会也要在中国举办。这个当然我觉得和官方的宣传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好像这个跟民族兴亡都挂了钩了，这确实我觉得是把这个奥运政治化了。当然现在渐渐的这个国家越来越开放了，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这个奥运很多时候是一个贴钱的事儿，有国家要贴大量的金钱去补贴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想要贴钱的人还没那么多。这个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8月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了这个疫情的防围和堵和疏，还有这个奥运的问题。这个奥运的问题，这个刚才好像还没有完全说完。这个我看到好像是中国青年报还是哪个地方提了有一说法，说这个东京奥运会成了这个中西方之间竞争的这个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就是把它比成了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完全就这个太政治化了，就是说好像我们要在这较量一下，看到底谁行谁厉害，谁拿奖牌多。这个确实，所以为什么国内他这个花大力气，这个举国体制要培养运动员，这个从小啊七八岁就看着有苗子，就把他弄到市队、省队，然后稍微好一点就到这个专业的国家队去培养训练。这个确实是在欧美国家确实很难想象的。这个，所以拿到很多金牌，有的时候也要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代价是比较大，就是是不是真正体现了这个奥运精神？我们全民体育有没有真正得到重视？我听说现在国内很多中小学体育课都不上了，就是说怕担责任，跑啊跳啊摔了什么的，这个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好了。这个中小学生都在长身体的时候，这个现在回国一看，或者是电视上看新闻，我一看，好家伙，男生女生个个，我就一个班里面，我觉得一半以上都是戴着眼镜吧，然后都是瘦瘦弱弱的，这个就是没有感觉这个体育在国内受到一个很大的重视，那只是重视的就是拿奖牌，谁能给我拿奖牌，谁就是好。像这次奥运，这个广东孩子，这个哪儿的，这个
14岁的跳水的，
对，全红婵，
全红婵，
全红婵，一个14岁的女孩子，我那天正好还看了她的比赛，哎呀，我一看，我当时印象很深，我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老练，她就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走上去啪一跳，好家伙，几个满分，然后再一跳又几个满分，真是创了历史记录。说句这个俗气的话，我也确实觉得，哎呀，是给中国人争脸，这个长脸争光。但是过后的事情就确实也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这个他家乡那个。哎，他是广东什么地方呢？就是家乡的这个父老乡亲全都到他们家去，哎呀，拍照片呀，打卡呀，然后多少年不来往的亲戚一下全都冒出来来探望他们，然后当地政府啊，什么这个官员也到湛江，然后也都是要去医院慰问他的爷爷。看望他爷爷，然后这个商家什么要给钱，这是好事，是小孩，是确实本来就是说努力了半天就是要给妈妈挣钱看病嘛，但是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就是 就是你出名了，你拿了冠军了，大家都来，哎，你有什么困难啊？你说这个困难本来应该在，就是不管是有名没名，本来都应该全社会都应该去想办法帮助的，不是你是冠军我就帮你，你要不是冠军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有点问题了，是吧？今天看到说广东湛江市全市总支本家追认这个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为第26世孙，并修订家谱立门族牌位和匾额，加入全红婵这一支门第，进入本家宗祠，未来全红婵将获得独立牌位。这个未来指的是他牺牲以后，就是说会得到独立的牌位。如果这个事是真的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以前并不在这个宗祠之内啊，他现在是加入全红婵这一支门第，就是他们家原来属于哪一个门第的不知道，反正现在是被这个湛江市的全市总支加入。这个就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什么，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奥运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折射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嘛。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注意到没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运动员，不知道国内的运动员现在怎么好像就是可以在比赛场，甚至这种奥运这种国际性的比赛场合，就公开的就是说脏话，就是好像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
羽毛球非常恶劣。
羽
毛球，因为女运动员，我想起来，说实在的，真是非常恶劣。
对，这个打只要赢一个球就国骂，赢一个球就国骂。这个我都觉得奇怪了，这个教练也不支持，也不提醒一下，哎，你就说好，你可以说好，你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国骂的这个觉得好像这是一种文化吗？还是说只要你赢你干什么都行？
我看的那个视频我都怀疑是
你以为是搞笑是吧？
哎，我以为是别人把他加上去的了，
你以为是恶搞啊？
哎，我
也一开始以为，我倒看了，我在想，这真的假的？我说不会吧，是不是人搞笑的？也可能他说好，人家给他翻译成别的了。
这个事情反映这个运动员呢，是非观念有很大问题。
他不是一个运动员的问题啊，
是运动是，如果他运动员如果
他不止一个运动员这样，
对，就是说，我现在咱们就先讲这个。这个人就先反映他本身很大的问题，是非不行，善恶不分，啊，把丑事当好的，把恶劣的东西当成一件好事发扬光大，这么，这也应该受到严厉批评。而且我觉得奥运会应该制定规章，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违反奥运会的章程。你这么样的这么恶劣，他在公开场合这么骂人，这么骂，我不知道你是吧？他是不是骂对手，跟他比赛的对手？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你看你怎么解释了。这个很容易引起很多的麻烦。总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但是我看到中国国内还有一些网友还支持他这个现象，而是说为数可能不少。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不像话，这个简直是就是你把是非搞完全搞颠倒，对错完全颠倒，非常。我不讲你给谁丢脸，只给你自己丢脸，给你父母丢脸，毫无疑问给自己丢脸，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这个运动员20年以后、40年以后，等他60岁以后，等他80岁以后，把这个放开看，他要不觉得后悔，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不像个正常人，不像个正常人。
是啊，他这个我就是说，就折射了一种现在这种体育文化，就是说你只要能拿冠军，你只要能赢，你说脏话没事，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它折射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一种，就是说笑贫不笑娼这么一种文化吧，就是说你这个是否这个道德无所谓，你反正只要你厉害， 你就行，你牛你就行，你我们都接受。所以为什么有的网民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觉得这反正这个给力啊，这是给力，
太恶劣了。这个让我 不得不说两句。我感觉现在这个网络哈，尤其是一些网红啊，这个包括像你这次说的这个全红婵的这个事情，我还特别看了一些，有2000多人的网红就到他们家去拍照啊，然后还爬了围墙上去摘他们家菠萝蜜啊，什么都在那蹭，都在那蹭流量。他们蹭流量是有目的的，他们是可以得到金，就是流量就是代表了钱。
对，他要在你自己的那个公众号或者什么里面，他要发嘛，就是说，哎，我到这儿去了。
那国家管了这么多事儿，像这种事儿，为什么中国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对不对？他这个网络上，他很容易就让他消失，很容易让他禁言的，为什么这种事情让允许他这样子，对不对？无法无天的，甚至把那个全红婵他爹变成了挨骂的。他爸爸被骂了很多的这个批评啊，因为说他们家种他妈这个去给人家做饭，然后呢出了车祸受了伤了，好像这个肋骨这里有伤，所以他不能用不能提重物。然后他爹呢，他爹跟他大儿子，他们有16、17亩地，16、17亩面积不算小了。所以他们就种地了，他们就是靠种地卖菜嘛，米呢就是粮食留一些自己吃，然后其他都要卖点。就是说有一次他就出去卖菜，结果呢带了300斤的菜，然后哪知道那么多人都带了同样的菜来了，所以他那个菜就眼睁睁的一天就看着蔫了，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就把它倒掉。然后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就抽了几根烟，这是他妈说的，这是他妈跟别人来问嘛，人家情况怎么样，他就哎呀，他有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结果人家这些网红就在这里面做文章，说他怎么能抽烟呢？啊，他这个烟比菜还贵，他还有资格抽烟？然后那个菜为什么不便宜卖，为什么要把它倒掉？反正就是说他把他爸爸说成一个游手好闲的，把他爸爸说成一个这靠老婆吃饭的人了。所以我就说了，这些这个网红啊，中国的这个网络文化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这个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现在的这种教育，中国的人性都扭曲了，我感觉。
对。好，我们这个时间现在。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